感谢主，我刚才讲的今天是实在是 Good Friday， 因为主大老远的把那个冯牧师冯秉成牧师拆台到我们中间。我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冯牧师，他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78年，不是物理系，是北大物理系是我想读的学校，他是78年，他是生物系，北大生物系。那78年读中科院那个读研究所，然后81年获得硕士学位，82年来到美国，87年获密西根州大的博士学位，然后先后在各个地方做博士后研究的工作，然后在93年在威斯康星医学院从事医学基础研究工作，所以你要讨论进化论，可以跟冯牧师好好辩一辩，然后冯牧师他在因为神的大爱，97年他92年呢相信接受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那到97年他那个全时间出来传道，成为传道人，他99年开始进入美国海外神学院学习，然后他目前是中国基督徒作家基金会的专业作家，也是在莱城中华基督教会的斋传牧师。那很高兴啊，今天那个神把冯牧师带到我们中间，我就把下面时间就交给冯牧师。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你们能听见我说话吗？因为我有点感冒了所以这个嗓子不好这次非常的高兴能来到我们基督徒聚会。我是大概10年以前来过几次，那现在是已经发展得很大了这个有很好的堂，人数也增加了很多，感谢主的恩典。尤其是今天晚上，大家知道今天晚上是什么时候吗？今天是什么时候？ Good Friday， 对不对？为什么叫 Good Friday？ 今天晚上是今天这一天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人的罪去受死，他今天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件坏事情？为什么叫 Good Friday？ 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人才有了盼望。到了礼拜天，我们就是所谓复活节，所以礼拜天我们是来纪念我们的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这都是非常要紧的基督教历史或者基督教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主按照所应许的所规定的去为人的罪去死，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整个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在这儿。当然这次我们有两堂的布道会，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这两堂是布道会。所谓的布道会呢，就是我们的对象内容主要是对还在寻求信仰的朋友们讲的，但是呢，实际布道会的内容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同样还是有好处。明天上午我们有一堂培灵会，所谓培灵会就是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讲的，但是也欢迎还在寻求的朋友们来参加，也能够帮助了解我们基督教究竟在讲什么所以今天晚上呢，我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题目是启示之光。那为什么今天要谈到启示呢？因为说实在的，根据我自己信主的经历，刚来美国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国内没有接触过，而且告诉我他是基督徒的是一个台湾的同学。当时我听了以后非常的紧张，因为在80年代的初期，大陆同学和台湾同学接触心都还有余悸心里都还有点害怕虽然我们出来的时候政府已经鼓励我们和台湾同学接触，可是大家心中都没点万一以后又变了怎么办呢所以就不敢轻易一对一的和台湾同学接触，所以要接触都是三五成群的，这边三五个那边三五个，大家一起谈。 因为万一以后要追查起来，起码有一个旁证，说我没说什么。你要是一对一的单独谈以后，你就说不清楚了，谁在知道你们俩在谈什么？所以，他又是一个台湾同学，再加上他说他是基督徒，可是，在基督徒在我脑子里边，就是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对吧？所以马上就联系了，对不对？他又是台湾同学，哦，所以当时就很警惕，都不敢跟他说什么话。这是我碰见的第一个基督徒。所以在人生当中啊，有很多事情是想象不到的，是自己做梦都想不到的。今天我能成为一个基督徒，最后又成为一个传道人，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所以今天有时候回国，或者他们国内的朋友同学打电话，他们都非常不理解，都常常问说，冯运成，你在美国也应该说混得还不错吧，对不对？博士学位也拿到了，工作也有了，是哪个坎儿你过不去了？你怎么会想得起信耶稣？就这种论调啊，他们认为你做一个正常的人，信耶稣好像不正常。你除非你什么事儿实在想不开了，你过不去了啊，你就找一个去找一精神寄托，大概都是这个观点。几年以前，我接到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冯秉成在吗？哟，我想这是谁呀？因为这么多年哈，直呼冯秉成名的人不太多了，起码叫一冯弟兄嘛哈。不，冯秉成在吗？哎，我说我就是哪一位？哦，他一报，是我当初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们系的教授，他当然得叫我冯秉成。哦，我说某某先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到美国来看孙子来了，啊，孙子在美国念书呢，马上就问，听说你信耶稣了？我说对呀，都还来不及解释了，一句话就过来了，怎么搞的？你在学校不是挺优秀的吗？都是这种话哈、啊，大家言外之意就很清楚，那什么意思啊？在他这个老教授眼里，一定是不太优秀的人啊，这个自己也做不了什么事儿的人，所以一定要去找一精神拐棍来信，大概都是这样。实际我是非常理解他们这种心情。因为实际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把信仰和人生和一个人正常的生活是把它分开的。我们总觉得这个信仰好像是一种迷信，是一种自己没有能力，没有自己能够单独生活下去，你必须要找一个精神的寄托，你才能活得下去。但是当时对我来讲，最大的难处还不是在这儿。对我来讲，基督教信的这一套东西完全没有办法用科学来加以论证。那我们是学科学的，是吧？你很多有一位上帝，眼睛又看不见，又是童女生子，人死了以后从死里死了以后三天又从死里复活，那你说人要复活呢，我还在医院工作干什么呀，是吧？所以好多东西觉得好像就是一个童话故事。你叫人学好是很好的啊，我不反对基督教，让人学好做好事，但你要让我信这一套是非常困难。所以当时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就有基督教的团体，也有华人的团体，他们邀请我去参加，我都不去，我觉得根本信不了。后来他们最后他们没有放弃啊，这个很多这个校园里边很多的美国的宣教士，他就到我住的地方来谈。那这就没办法了，出于礼貌你不能让他走，就得听他讲。讲到最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能把你们所信的上帝用科学证明给我看一下吗？就这句话一出来，传道就结束了。说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吧，留一本圣经自个儿读读。后来就发现了这句话特别管用，下次再来一个宣教士，只要我不想听了，我这句话就出来了，只要这句话一出来，马上传道就结束了，然后再留一本圣经。虽然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学了四年，我都拿到了七八本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这都是这一宣教士送给我的。 哦，当时非常的得意，说你看你去唬别人可以了，你唬不了我们呀，我们是干什么的？学科学的。学科学的要干什么？要证据，要数据，你什么都没有，你就让我凭空就去信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那怎么可能？当时非常的得意。所以在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待了4年，除了有一次跟着我的老板去他的教会以外，从来没去过教会，因为我的老板也是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那我觉得他让我去，我也不好意思不去啊，就跟着去看一看，哎，感觉是很好啊，这个很肃穆啊，大家都非常的温馨的那个环境是很好。但我觉得好是好，但我觉得我很难，作为一个搞科学的人是很难相信啊。所以今天很多人对基督教有这样或那样的误解，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些问题呢？如何来看待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上帝的存在确实是真真实实的一件事情呢？今天我想，除非上帝来启示我们，否则我们头脑里想不出来。所以今天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首先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些是大家经常问的问题，是吧？尤其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经常问的问题。但是你大家看看，这是一个图，我是从这个网上 download 下来的，已经放大了很多倍了。这是一个什么图呢？是在太阳系的边缘用太空照相机照的一张图。这个图像什么呢？就好像是白天啊，阳光从窗户射，从外边射，从窗户射到屋里来，你沿着这个光束里边就看见很多灰尘在动，大概就像这样。其中有一点大家看见吗？稍微亮一点，这是放大了很多倍，实际的稍微亮一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地球。所以今天整个天文学的发展让我们的知识增加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太阳系已经是很大了，我们知道太阳系有一颗恒星，对吧？几大行星？对对对，不能再说九大了啊，九大又过去了啊。因为前几年天文学家开一个会，发现这个冥王星质量不够大，再说呢，它的轨道和一般行星的轨道不太一样，所以最后天文学家开个会，举手表决，把冥王星开除了，啊，所以过去我们说是九大行星，现在只有八大行星了哈，冥王星不算了。有一颗恒星太阳，八大行星，然后很多的卫星、流星、彗星啊，这些加起来大概就是一个太阳系。那么太阳系究竟有多大呢？打一比方，不准确的比方来说，如果把太阳系星云所占的空间比作我们像我们这会堂这么大，太阳有多大呢？大概黄豆粒儿这么大，就挂在这儿。地球有多大？灰尘都算不上，根本就看不见。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所以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现在太阳如果只有黄豆粒这么大了，请问地球在哪儿？生活在哪儿？你我在哪儿？那简直小的是不值一提，这就是太阳系。那我们知道天文学的这个一个距离单位都是叫光年，是吧？光以1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它一年运行一年所走过的距离叫一光年。你比如说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大概是7-8光分，也就是说以光的速度从地球到太阳，或者从太阳到地球，大概7-8分钟。地球和月亮之间的距离大概是2光秒，就是2秒钟光就可以从地球到月亮，或者从月亮到地球。那这就是一个概念。那我们知道太阳系是银河系的一部分，对不对？那么银河系现在有多大呢？科学家们估算一下， 银河系的直径大概是10万光年，就是说以光的速度穿越银河系，从一端到另一端10万年，这已经很大很大了，对不对？但是还可以想象。所以大家知道，在1920年以前，这就是银河系的一个顶面图，就是从上往下看银河系，好像银河系是很多旋转的星云。那么太阳系的位置在哪儿呢？就是画红圈这个地方，这是太阳系的位置，大概在这儿。然后呢，这是一个侧面图，从旁边看银河系，银河系大概是中间星云比较厚，两边比较薄。太阳系的位置在哪儿呢？在红圈这个地方，大家看见了啊？那红圆圈的那是太阳系，所以银河系的直径大概是10万光年，这已经是很大了。但是在上个世纪，二十世纪的这个20年代，1920年以前，人们以为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就是所有全部的宇宙，但是后来发现不是了。后来根据在洛杉矶的威尔斯天文台，他们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所谓的河外星系，就是银河系以外还有很多的星系，有的星系比银河系还要大。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天文学对宇宙就提出两个概念。第一，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叫它小宇宙，直径大概是10万光年。然后把现在科学家们能够观察到的所有这些星系全部加在一起，叫中宇宙。中宇宙有多大呢？太大了，科学家只能粗略的估计。所以中宇宙的直径，科学家的估计是120亿到140亿光年。大家听清楚了，不是121啊，120亿，120万万到140万万光年，这就是中宇宙，大的已经是无法想象。中宇宙之外，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现在连想象的空间都没有，没法想。大家想一想，如果真有一位上帝，是他创造的宇宙万物，大家想想，这个上帝该有多大呀？是整个天文学的发展让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受造物的人和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差距太大了。而且现在我们整个客观的环境究竟是几度空间，现在都没有定论。我们在这是3度空间，对不对？长宽高一个立体，如果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时间也加进去，算是4度，勉强可以说。可是也说不清楚啊，多一度就多很多，1度是一条线，2度是一平面，3度就是一立体。如果5度是什么，我们现在都想不出来。可是现在科学家说，宇宙的度数有可能是11度到26度之度，他们就完全不能想象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度是上帝创造的，他还在这个度之外。大家能想想上帝有多大吗？我记得我刚开始慕道的时候，看见一个单张，他说人和神的差别有多大呢？上帝就像一个人，人呢就像站在上帝脚前一个小蚂蚁。哇，当时我看了以后非常的不爽，我说你把人写的太小了，怎么就像一只蚂蚁啊？现在想着画的太大了，哪儿呢都在3度空间，绝对不可能是这样。所以整个科学的发展，我们的宇宙观的扩张，就是这100年来变化非常的大。说如果真有上帝，上帝太大了。大家想想，我们怎么可能凭着我们这样有限的理性、有限的科学，由自己为中心，由下至上的去证明上帝或者去否认上帝，做得到吗？根本做不到。 不是说上帝不科学，上帝不理性，乃是说因为上帝太大了，他远远的超越我们的科学，远远超越我们的理性，是上帝你是没办法去证明或者是证佛的，你用科学有限的科学和理性既不能证明它的存在，也不能去否定它的存在。为什么？因为科学太有限了。大家知道，往往一个人要去证明一件事情，证明者的智慧一定要高于被证明者的智慧，起码是等于他的智慧，才能把它证出来，对吧？如果我今天让一个30岁的孩子去证明一道微积分题，恐怕多数都证不出来，除非他是天才，因为证明这道微积分题所需要的智慧已经超过了这个3岁孩子的智慧，他证不出来。所以如果有一天谁说他用科学把上帝证明出来，我劝你们不要去信他用科学证明出来的上帝，因为他所证明出来这位上帝的智慧甚至还不如他高，就这么简单的道理。那你们心里也许会想，那还说什么呀？又不能证明，又不能证否，什么证据也不要，你心头一热你就信有上帝，我心里不热我就不信上帝，那还谈什么呀？今儿就散会了吧，对不对？那还谈什么？大家注意哈，我刚才的论点在这儿写在这儿了哈。我们人不可能凭有限的科学理性自下而上的去证明或者否定上帝，这是我的观点，我并没有说信上帝不需要证据，信上帝是需要证据的，但是这个证据不是人自个儿想出来的，而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他愿意让我们认识到他，所以上帝主动的从上边赐下很多的证据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大家发现这个观念不一样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老是要想去证明上帝或者去否定上帝，人做不到。今天要认识上帝的存在是需要证据的，这个是证据，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那我们实际知道上帝赐下的很多的证据，一个所谓的普通的启示啊，或者叫自然的启示，就是说这个启示通过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他通过他放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道德律，让人知道造物主的存在。这个证据是每一个人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接收到的，所以我们叫它的自然的启示，或者是超然这个普通的启示。另一种启示就是上帝借着他一些特殊的人来启示他的特殊的话语的启示，来告诉我们这位造物主是谁，世界的来历，人的来历，人现在的现状，将来最终的走向，整个世界的大结局是什么，这个是启示就在圣经里了啊。所以我们分这两大类。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是给大家来谈谈普通的启示，上帝借着他所创造的自然界来启示他的存在。按照新约圣经，使徒保罗他们有一次到路斯德去传道，去传道的时候，因为那头都是拜偶像的哈，这地方他们在一个地方传道，这保罗就发现有一个正在听道的人，很专心，很有信心，但是这个人呢是一个残疾人，生下来就不会走路，就是一直就不会走路的一个人。但是保罗看见他听到很有信心，所以保罗就对他说一句话，保罗说，你拿起褥子起来走。嘿，保罗这句话说他马上就跳起来了，就开始走路了。哇，当地人非常的惊讶，说谁有这么大能力啊，一辈子没走过路，这个人怎么一句话出来他就开始走路了。于是他们就当地的人就把保罗和另外一个使徒叫巴拉巴，把他们两个人当成是神，因为不是，如果不是神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呢，就牵着牛拿着花圈要来 向他们下拜。这时候保罗就把他们紧紧地把他们拦住，说你们做什么呢，我们也是人， 性情和你们是一样的，我们不是上帝。然后保罗紧接着就给他们下边说了这么一段话，保罗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就是保罗讲的。那上帝他是要赐下证据来让我们认识到他了。保罗在地里面讲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啊饱足啊满心喜乐。就上帝所给我们创造的大自然，让我们的五谷牛羊能够正常的生长，有节气。你看那中国的24节气是非常非常准确的。最近我们刚过了清明，对吧？一过了清明你就发现整个的时间就变了。24节什么时候该下种，什么时候是芒种，什么时候收割，非常非常的准确。这样赐下来的目的就是让人能够有丰收，能够活得下去，丰衣足食，满心喜乐。我们人要生活下去，有几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空气、水、阳光，对吧？这是必不可少的三样东西。如果这三样东西被谁垄断了，那就很麻烦了。如果我把空气垄断了，要不要吸一口？10块，100块也得吸一口啊！那不吸一口就憋死了。感谢上帝啊，这三样最重要的东西是不要钱的，上帝白白赐给我们。对，你是不是最重要？离不开的。而且圣经还说什么？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普遍的恩典。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好的有好的行为，你还是有恶的行为，上帝都把这种生存的能力，这种恩典给每一个人，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保罗就是讲，怎么知道有上帝？你看一年四季的这个节期这么样的有规律，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生存下去，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然后在新约圣经，保罗还讲了一段弟兄姊妹基督徒都特别喜欢的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啊。这是我明天晚上还要再讲，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有上帝。按照圣经的讲法，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有上帝，你不要去再去讲啊，我告诉你来证明一下有没有我，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上帝。我们常常说啊，我们都是无神论者，实际仔细想啊，到目前为止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是所谓的绝对的无神论。谁敢说那明明三次之上没有神明的？不敢说，只是过去不知道是谁而已。你看我们中国人很多话，对不对？孔子、孟子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讲了一番，对吧？天要降大任给斯，对不对？我们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对不对？天是什么？绝对不会是空气大气层，知道有一个至高至大者在那儿。平常我们可能不相信上帝，可是当遇到有难处的时候，特别觉得受到不公正的时候，觉得特别困难迈不过去的时候，马上我们就心里就开始呼喊了，苍天在上，天哪，为什么会这样啊？你要来帮助帮助我，为什么替我伸冤呢？这天的概念马上就出来了。实际就知道，实际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应该知道有上帝，只不过过去还后来很多人文的思潮慢慢把我们心中这种很朴素这种良知都把它压抑住了，但是到了关键时候它又会再出来。所以保罗就说，他说自从造天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那他怎么讲呢？他论点非常的简单， 他说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照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说虽然我们现在呢，我们人的肉眼不能直接看见上帝，但是我们看见了上帝所创造的东西，我们就知道有上帝，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今天我来到这个堂是非常的好，比过去他们用的那老的堂又要大了很多，又漂亮了很多啊，他们又花了很多的时间，弟兄姊妹啊，那买下的装修啊，这个2008年才开始正式投入使用。这么好一个堂，我如果告诉大家这堂没人造，昨天还是一片荒地呢，不知道今天早上突然刮一阵大风，哗哗哗，石头瓦块灯泡电线一下就碰出一个堂来，你们会信吗？绝对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看你这堂建筑的好，看见鸟巢，看见台湾的101大楼，哇，你眼睛一亮，哇，这个当初这个设计师，这个建筑师，这水平太高了，对不对？马上就感叹了。那我们实际认识这个设计师吗？认识这个建筑师吗？不一定。怎么知道有设计师有建筑师？因为看见了鸟巢，看见了101高楼。今天是同样的，我们没有看见这个堂的设计者是谁，但是看见这个堂，哎，就知道非常的好。而且你们外边看见吗？有一棵树，那树是一个十字架啊，这很好的一个创意哈。实际上这些保罗就是用这个人最起码的逻辑来论证上帝的存在，看见了整个宇宙万物的浩瀚有序，知道一定有设计，一定有创造，就这么简单。我今天简单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实际例子非常非常的多。今天我们地球哈，在整个的太阳系的八大行星当中，只有地球有生命，别的行星直接的或者间接的都做了很多的调查，没有一个行星除了地球以外允许生命存在。这是太阳、水星、金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啊，大家看看，大家看见这个图是我从当楼下来的。地球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在哪儿？它一个是有大气层，大气层的平均厚度并不厚，大概平均厚度五千公尺啊，就是五十公里这么厚，但是这个大气层非常的要紧，它可以屏蔽宇宙射线对地球上生物的直接的伤害，而且很多的陨石往地球上掉的时候，通过大气层以后，它是摩擦生热，所以很多人就燃烧就成灰了，是真正掉到地球上的都是不是太大的陨石。第三，它的成分组织的非常的好，它大概是四分之一，就是21%，将近四分之一是氧气，这将近21%的这个成分就足够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来呼吸了。它75%左右都是氮气，氮气大家知道是很活不活泼的气体，很稳定。如果氧气少，那生物就不够；如果氧气再多，也很麻烦，因为氧气是非常活泼的气体，不小心就着火了。你看我们西边经常有森林山火，对不对？都很难扑灭的。那如果有一天大气层着火了，一点辙都没有啊！它就配合的非常非常的好。你看很多别的卫星、行星哈，也有大气层的。你看火星，火星也有大气层，火星的很多的条件和地球都相似，所以有一段时间以为火星有生命，你们可能还记得有火星人啊，那很多很多这样，实际不是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火星的很多的条件都和地球相似，但是后来发现为什么火星上没有生命呢？就差一点，火星比地球小。比地球小出现什么问题？ 地球小，它的万有引力就小，所以火星也有大气层，但是大气层里边那些比较轻的气体，像氧气、氢气，它都吸引不住，因为万有引力不够，都跑掉了。所以火星的大气层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二氧化碳为主，你生物活不下去，就差这一点就不行，所以非常奇妙的啊，非常奇妙。而且在整个现在所有的行星当中，只有地球有液态水，液态。液态水是生命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液态水是不可能有生物的，只有地球有。而且我们知道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反膨胀，对不对？多数的物体都是热胀冷缩，受热的时候它体积膨胀，比重就变小了，受冷的时候它收缩了，比重就变大。哎，水是反着的，水从摄氏四度的液态一下往下降温，降到零度结冰的时候，这个冰的温度是比水液态水要低的，对吧？它不仅没有收缩，它的体积反倒膨胀一点，所以呢冰的比重总是比水轻，是冰总是浮在水面上的，这一点很要紧啊，这是我们常常见惯的，但实际这是一个反常的情况。如果按照热胀冷缩的这样一般的通信，一结冰它比重变大了，它就沉底儿了，这就很麻烦了。一到冬天结冰的时候，一结冰就沉底儿，那这样所有的水体从上到下全都结满了冰，没有任何水生物可以活下去。但是因着它一结冰它浮起来了，反膨胀，所以呢上边是冰，下边还是水，所以很多水生生物冬天就过安全过冬了，到春天又没事儿。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我们见惯不惯的，是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而且它的这个反膨胀系数控制的非常的好，很小，刚好让冰可以浮起来。如果反膨胀系数大也很麻烦，冰是浮起来了，一到冬天大坝呀、河堤呀全都裂了，没有。所以你会发现好像有人在非常精确的来计算，让生物能够很安然的通过冬天。那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当我们的眼睛打开以后，到处都看见上帝的手，非常奇妙的。你看这个，大家看见这个是地球啊，地球一方面绕太阳在做公转，对不对？然后太阳在转圈，另外边他自己在做自转，对吧？二十四小时转一圈，二十四小时就是一天。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地球它这个自转的这个轴，它和太阳绕太阳转的这个平面不是垂直的，它偏了一个角度，偏了叫二十三度半。这个二十三度半非常的要紧。如果这地球的自转的这个轴是直立的、垂直的，那么地球热的地方将永远是热的，冷的地方永远是冷的。因为有这二十三度半的偏角，所以它在不同的地方，地球广大的温带的地区，有时候太阳是直射的，有时候太阳是斜射的，所以就有一年四季之分，这很要紧。所以这你大家想想，它怎么能够保证它转到太阳的每一个地方，它的这个自转轴和公转平面都是二十三度半的夹角，怎么会去谁去掌握它，让它控制的这么好啊？它没有一个超然的力量，绝对做不到的。所以像这些都非常奇特的啊，而且地球是非常非常的美妙。大家看一下，这是极光啊，北极的极光，这漂亮吧？这个不是山水画，真实的照片，江山如画。大家看见这是什么？雪花，我给放了几片雪花，大家看漂亮不漂亮？而且非常奇特的是什么？千千万万片雪花，没有一片和另一片是相同的，每一片都不同。你看这漂亮不漂亮？这因为雪花比较薄，所以基本是一个像剪纸一样的二维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在电子显微镜下去看那花，那个花粉的 壁，哇，那简直太漂亮了，我看过很多很多，那就是个立体的，那个结构之精美啊，真是非常的惊讶，让人感。所以看完那个以后，再去看人的雕刻，象牙雕刻，再看那根本什么都不是了，差太远了，那真是叫做神功夫着啊！所以大家看完这以后，你是再去读耶稣的话，你看野地的百合花，对不对？早上长起来，晚上就割下了，就这么短的寿命，上帝给他的穿戴比所罗门王在的时候荣华的时候穿戴的还要好，那知道主耶稣在讲什么？啊，越去更了解这个大自然，我们就更知道圣经的话，主的话是那么样的对。这个大家应该知道的，这是什么？对，三文鱼的洄游，非常奇特。我第一次看到是在温哥华，这个三文鱼是在海底长大的，但是母鱼要产卵的时候，它一定要回到淡水的河口里边去产，所以它都是逆着水往上蹦，当然很多人就摔死了。后来人们就发现了这个现象以后，就在每一个入海口，就淡水入海的地方，给他们修了很多阶梯，就像我们走的楼梯似的啊，用那水泥给它修一阶一阶阶梯，所以那三文鱼的母鱼就一阶一阶往上蹦，它就不会滑下去嘛，因为有阶梯。然后最上边就是一个淡水池，所以这个三文鱼进到那个淡水池以后，在里边产卵，产完卵它就死了。然后这个卵，当这个卵孵化成小鱼苗以后，再把它放回大海，就是一个生态保护了。那后来科学家就做一个试验，当他们放生把这些三米的小苗放到海里去以前，不同河口的三米鱼苗用不同的放位数放射性元素不同的放射性元素来标记它，所以这样的话这些鱼将来再回来的时候就知道它是从哪个河口出来的，非常的奇妙。当最后这些鱼长大以后要开始产卵的时候，它是从哪个河口孵化出来的，它将来一定要回到这个河口来产卵，到现在科学家都搞不清楚它怎么能找得到啊。后来有科学家说，他说三文鱼的嗅觉特别灵敏，当这个河里边的这个微量元素啊，盐的浓度稍微变一点，它都能感觉得到，这是科学家发现。但我觉得根本不能解决问题，他到了河口他知道，但是这个大海里那他的这盐早就在河口流下水早就稀释了，他怎么能够从海里那回到那个河口去啊？到现在不知道。我们现在美国的高速公路这么发达，路标一个路你要出一个路口以前早就告诉你 next right 生活 C， 你不小心还会走错，那三文鱼根本就没任何标记，还他居然就会要回到他产卵的地方去，这到现在根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蝴蝶大家知道，看见那个蝴蝶他们要迁徙的时候，一只蝴蝶可以飞上万公里，你只能够想得像吗？这么弱一只蝴蝶它能够飞一万公里，飞到它要去的地方。像这些你会发现都是非常独特的，上帝创造他们的时候赋予他们这样生命的能力。我是学生物的，哇，看着这真是叹为观止啊！知道生物能了解的实在是太少，这是上帝的创造。这就是最后他们进到这个淡水池以后最后产卵的情况。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啊？ DNA 的双螺旋结构，这是生物学上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情，1953年发生的。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大家都预感到生物学的进展很快就要找到那个遗传的这个生物学的这个特性和一代一代这样遗传怎么遗传下去的，它的信息怎么传的，大家都觉得快到的时候了。可是呢你发现生物性状这么复杂，要能够携带遗传密码的一定是很复杂的大分子，大家一想到复杂大分子就想到蛋白质了，是很多地球的科学家都去研究蛋白质，结果一进去就出不来了，因为蛋白质太复杂了， 一级机构、二级机构、三级机构、四级机构，空间的构想稍微一变，整个就是变了。所以一进去几十年，如堕无里烟，也就出不来。哎，两个科学家，就这两个。下边这个低的这个哈，是美国的一个博士后，叫 Watson。上面的这个呢，是英国的一个物理学家，叫做 Crick。他们两个测用衍射的办法，把这个去氧核糖核酸这么简单一个化合物测了几个点儿，就把这个双螺旋结构就测出来了。这个就整个就把这个基因的密码的问题全部解决了。这是后来他们两个的照片。最后1971年，他们两个人得诺贝尔生物学奖。这是今年这个瓦特森，这个是今年的这个 Craig， 啊，非常的奇特。按照人的想法，一定要非常的复杂才能解决生物遗传。哎，上帝就用了简单，非常简单一个化合物，就有四种不同的碱基的核苷酸连起来，这个核糖核酸就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有时候读到那儿就想到圣经讲，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非常独特的。所以这个 DNA 这个非常奇特。那 Watson 这是英国的物理学家，他不相信上帝，但是呢他又解释不了 DNA 从哪儿来的。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人的地球上的第一个生命 DNA 的出现可能是从外星球带过来的。但是他目前为止还找不到这个证据了啊！即便有一天找到了，地球的第一个生命是从外星球带来的，你还是没解决问题啊！你躲过了正月，没躲过十五啊！那外星球的第一个生命又从哪儿来的呢？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是躲不过去。他也知道还解释不了，就他认为 DNA 绝对不可能自然产生，一定是有智慧，但是他又不相信上帝，所以他就说那是从外星球来的，非常独特的。而且我们地球的位置哈是非常的要紧，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刚才给大家看那个图，就是银河系的顶面观，从上往下看旋转的星云嘛，对不对？那么地球的位置，现在科学家发现了哈，它的位置很奇特的，它是在人马座和英仙座两个旋臂啊，这是一个旋臂，这是一个旋臂，它刚好在这个中间，在这个地方。啊，这个红圈的地方，因为如果地球是在任何一个悬臂上边，平常的星云太浓厚了，你无论是阴天晴天，你晚上很难看到星星，因为星云都很浓。它因为它刚好是在两个悬臂之间，所以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说星云比较稀薄，所以当晴天的时候，当晚上我们就可以观察星星了，可以观察上帝的创造，啊，所以这个很要紧。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图片吗？我再放大一点。见过这图片吗？前两年，金星凌日。哎，不是啊，我这没有图片是吧？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说八大行星当中，其中有个叫金星，对不对？它有一段时间刚好金星会走到地球和太阳之间，所以我们当从地球看太阳的时候，金星的影子就打在太阳上了，就那么小一点，叫金星凌日哈，大概也是过一段时间，要相当一段时间得看得见，就是前两年刚出现的这个现象。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地球上我们有时候也看到类似的现象是什么？类似的现象就是全日食，对吧？全日食出现也非常的困难，为什么？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它必须是当月亮在地球和太阳之间，这是第一。第二，它必须是三个星球在一条直线上。实际当月亮在地球和太阳之间的时候，它不一定在一条直线上，为什么？因为月亮绕地球转的轨道和地球绕太阳转的轨道不是平行的，它有一个斜度，所以它必须是三点在一条直线上。这样当我们从地球上看太阳的时候，月亮挡住，月亮的影子跑到了太阳上，那我们就把太阳挡住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一样的，月亮比太阳小的太多了，它就是 当月亮跑到地球和太阳之间，而且三点在一条直线上的时候，它怎么可以把全部把太阳挡住呢？因为太阳的直径大概是月亮直径的400倍，就是说月亮直径只有太阳直径的1/400，所以它要挡住的话，就有点像刚才我们看见的金星凌日，对不对？只是挡住太阳的很小一部分，它怎么可以把太阳刚刚挡住呢？非常的奇妙，必须满足第三个条件，就是当出现全日食的时候，第一，月亮在地球和太阳之间；第二，三个星球在同一条直线上；第三，这个时候太阳到地球的距离刚好是月亮到地球距离的400倍。大家明白了吧？因为你从地上去看，越远太阳就越小吧。哎，刚好小的那个时候，你看月亮整整把太阳挡住，你看这奇妙不奇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不可能嘛。大家看见的这一圈亮点，当然有时候会出现日环食也有，但这个日全食的时候，为什么周六有一些亮点的地方呢？这就叫日冕，就是太阳最接近太阳周围的那个气层。那平常为什么要让我们看见全日食？因为非常要紧，因为全日食是进行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时候，因为平常太阳光太强了，你根本无法去观察。你看现在出现全日食，我们就可以根据日冕的光谱去分析它的光谱，大概就知道它在什么样的成分。而且因为在全日食的时候，很多科学家就可以做很多试验。就是在1919年又出现一次全日食，当时因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时候，他就有一个预言，他说由于太阳的吸引力，所以当光从太阳旁边穿过去的时候，由于这个吸引力，光线会变弯曲，这是他预言的根据相对论。但是因为平常太阳光太强，你根本就看不见。结果呢，就是在1919年出现全日食的时候，英国的一对科学家，他们就发现，他们这回宣称哈，他们发现从金牛星座射出来的光到了太阳旁边的时候，突然确实是变弯曲了。这就是说让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919年一夜成名，就证明了他预言的东西成了。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去研究的哈，怎么知道那是金牛星座，他们可能有很复杂的办法。就发现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情况是什么？上帝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让我们能够看见全日食，绝不是偶然的，是上帝让我们更多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认识他的创造，是不是很奇特？我是觉得，我是看了这些，我是心里边真是非常的服气啊，非常的感恩。所以从这些我们就知道，过去我们讲的科学至上、无神论神迹与科学这些关系问题，都是要我们好好的反思的。所以尤其是通过20世纪一个世纪数据的积累，关于宇宙的起源有一个很大的突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相信宇宙是永恒的，对不对？宇宙再奇妙，宇宙规律再奇妙，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它就一直在永恒的在转，所以你不需要造物主。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什么？我们今天的宇宙是在膨胀之中，所以叫 Big Bang 大爆炸，实际不是爆炸了哈，就是宇宙在膨胀，有序的在膨胀之中。如果有序，宇宙一直在膨胀，我们如果往回追这个时间，往回走，那一定有个起点。所以这个大爆炸理论最重要的就是告诉大家，宇宙是有开始的。宇宙有开始，那就大家要想很多问题了。宇宙怎么开始的？谁让它开始的？大自然的规律从无到有怎么来的？这个是很自然，造物主的观念就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是20世纪天文学取得非常重大的一个成就。大家注意看最近的报纸看了没有？说这个发现了，科学家可能已经观察了引力波。大家注意看到没有？就是在这个月报道的，就是按照爱因斯坦的广义的相对论。 所谓的引力波就是他认为物质有重量嘛，哈，当它作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时候，它就会对时间和空间产生压力，这样的话它就会有一种压力波，引力波的形式就往外传递。但是呢，这个引力波非常的弱，所以平常不容易观察到的。这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又一个假设。最近据说他们在南极的观测站，就是哈佛和那个史密斯索尼亚这个太空中心，在南极的观测站发现了这个波。我给你们看一下，这是我刚在网上 download 出来的图，而且他们认为呢，就是一个偏振，偏振就是闭膜，大家看见闭膜它是有方向的啊，可以左旋可以右旋的，就是说现在科学家就认为他们看见了，找到了这样的波。那么如果找到这样的波，他们认为就是用引力波引起的，那么就是这个是被认为是宇宙大爆炸最直接的证据。而且这发现的这个所引力波的有四位，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四位研究人员，其中一个中国人，从台湾去的。刚开始我还是助理教授的，最近一看已经变成副教授了啊。因为如果这个被证实，当然现在还是不能完全确认的哈，因为欧洲的宇航局还有不同的看法。那最后看到，如果真是证实这是引力波留下的这个偏振图案的话，肯定诺贝尔奖那是没问题的。所以一下几天就从助理教授变成副教授了，将来郑教授肯定没问题啊。所以像这些你会发现，当然我们现在都不敢确认这是不是真的就一定是这样，但是总的趋势是什么？越来越多的证据来支持大爆炸的理论，越来越多的证据来支持宇宙是有设计的。这就是很多的科学家，自然的科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慢慢他们从无神论转向有神论，就是因为不是有一起追求信仰，乃是在科学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实在是太奇妙了。你看，这就是四位，中间这位就是姓郭的一个从台湾来的，他是那个 Berkeley 大学毕业的，后来在斯坦福工作。他主要这个是一个首席科学家，他们四位啊，他们四位。所以今天的情况是什么？信上帝难不难？也难，对吧？过去我们都是无神论，突然来一上帝，那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得调整，不容易。但是呢，不信上帝更难。为什么？因为证据太多了，教会查经班太多了，一不小心就被抓住了。我想今天来的可能都有被抓进来的啊，去听一听一个搞科学的现在也信上帝了啊。我过去也是被别人这样抓进去的，抓进去就要听，就要辩论啊，就要思想，哎，慢慢去考虑。信上帝要不要信心？当然要信心，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证据，但是毕竟没有完全的证据，我们毕竟眼睛现在看不见上帝，对不对？是需要上帝。但是呢，不信上帝需要更大的信心，因为今天证据太多了，你让我怎么知道有上帝？我还再给你讲几个小时没问题，但是你说没有上帝能讲什么证据？最多一条，我眼睛看不见，手也摸不着。但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就没有，这连唯物主义都算不上的呀，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唯心主义说什么？存在就是被感知，只承认自己的感官以内的客观实体，否认自己感官以外的客观实体，这就叫唯心主义。所以今天一定有这么重要的事情，绝对不能拿唯心主义来这么一个东西来搪塞了哈。而且今天常常有人说，你看科学已经证明没有上帝存在，怎么科学这么长时呢还要信上帝吗？实际我刚才说了，科学怎么能够证明没有上帝啊？实际没有上帝的这样一个命题，在哲学上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宇宙性的大否定。因为他不是说生活在没有，美国没有， 地球没有，它是所有整个宇宙都没有，对不对？是宇宙性的。另外他说是没有，是一个否定性的命题。这种宇宙性的否定性的命题，由于我们人的能力有限，是找不出证据来的。我换一个方式来说，说水里有鱼，这是一个宇宙性的肯定性的命题，这就很容易证。我在任何一个水里找到任何一条鱼，这个论点就成立了，对不对？但是我要反过来说，如果说我说水里没有鱼，是一个否定性的命题，那基本就没法证。为什么？我们就要把所有有水的地方都要去了，而且要做彻底的研究，对不对？不管这洋有多深，这海有多大，外星球什么地方还有水，都得去研究。而且你不能说你下的这个水里没看见鱼，它就没有鱼啊，你下去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对不对？那你除非一个海都是地毯式的，每一寸都有人在那儿待着，都发现没有鱼，那做这道根本做不到。所以这种否定性的命题，实际是在哲学上来讲，人是做不到的。所以今天所谓的没有上帝这样的一个命题，不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它只是说一些人，包括一些搞科学的人，他们认为没有上帝而已，啊，这不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因为拿不出证据。当然，今天我们很多人在追求信仰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很 struggle 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圣经中记录的神迹奇事和我们的科学研究怎么样把它协调起来？啊，我们科学研究都在研究科学定律，可圣经就讲同居生子，死人复活，神用尘土造的第一个人，啊，这些东西就科学上又不好去解释，那就搞一个做一个搞科学的人能够相信这些神迹奇事吗？或者说我信了耶稣基督，信了这些神迹奇事以后，我还能搞科学研究吗？啊，很多时候就在这里面挣扎。所以后来我慢慢一直在这边琢磨，一边读圣经，后来发现很重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一定要把作为受造物的人和作为造物主的上帝把它分开。我们常常是把它混在一起了，我是受造物，我要把上帝拉下来和我一样平起平坐，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你做到我就不信你，是不是？实际我们的心态是把作为造物主的上帝把它看成是和我们一样的受造物，我们认为做不到是你能做得到，我怎么可以相信你呢？就没想到他是造物主。如果把这个分开了，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有一次有个慕道朋友问我，他说冯牧师，你们圣经是不是讲只要两三个人奉耶稣名的祷告，耶稣就在你们中间，上帝也会听我们的祷告。我说对呀，很对。没想到马上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他说如果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同一个时间奉耶稣的名向上帝祷告，请问上帝听谁的呀？他听得过来吗？哎，这个问题你想很理性很逻辑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就忘了，如果上帝是一个人，他绝对听不过来。你比如说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已经超过20亿了，20亿基督徒同时对上帝讲话，上帝怎么听得过来？有的还说哎呀，这个事儿就别去找上帝了，这么小一个事儿，上帝哪管得过来啊？是常常我有时会这样讲啊，要体贴上帝的心，不去麻烦上帝啊。但是你发现吗，我们老是以受造物的心态去想造物主，这就出问题了。还有人问，你说按照圣经说的，那个人将来大审判的时候，那个所有人都要复活，那地球怎么装得下呀？啊，或者说你看有人死了以后都已经火化了，骨灰都撒到五湖四海了，那有人土葬壳都就被微生物吃掉都烂了，他还能复活吗？当然从人的角度讲是很困难，人做不到，但是他是造物主，他做得到。所以如果把这两个分开了，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有时候甚至我们要升上去，升得跟造物主一样高，甚至比造物主还高，去批评上帝，这也做错了，那也做的不对， 我就常常听到牧师会讲，我读你们圣经了，你一看那个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上帝杀了多少人啊，这么残忍的上帝我怎么可以信他？那意思说什么？他比上帝还仁慈，上帝还不如他。还有人问，哎，你能告诉我吗，为什么当初上帝拣选选民的时候，拣选以色列这么小一个民族做他的选民，为什么不拣选我大中华民族呢？如果当初上帝拣选我大中华民族做他的选民，可能福音早就传遍全球了。那意思是说他来做上帝，他比上帝还高明，这就是问题。我们没把作为一个受造物的人和作为造物主的上帝把它分开。作为受造物的人，我们绝对不可能超越自然规律，这是上帝给我们定好的。童女不能生子，死人也不能复活，对不对？但是作为造物主的上帝，这个自然规律是他定的，当然他可以按这个自然规律办事，也可以不按这个自然规律办事。如果上帝也要受限于他所造的自然规律，不能超越，他还叫什么上帝？他就不是上帝了，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想通以后，或者神迹和科学之间的矛盾就没有了。神迹其实是上帝的作为，我们搞科学研究去认识上帝的自然规律，这是我们作为受造物应该尽的本分。所以一个相信上帝的人，相信神迹其实的，也可以很认真很努力的去搞科学研究，去认识上帝的创造，去荣耀上帝。就这两个之间实际是没有矛盾。好，这些我都没有。所以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今天我们寻求上帝，如果单单用理性用科学是不够的，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否定理性和科学的重要性。实际理性和搞科学的能力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利用它可以好好的来认识上帝的启示，回应上帝的启示，认识上帝的创造，回应上帝的创造。但是因为上帝是个灵，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单单的用理性和科学去寻求，一定要用我们的心灵来寻求它啊，这是很要紧的。所以真正的科学是一定要在上帝面前学习谦卑的。今天要认识上帝很要紧的就是承认我们是一个很有限的受造物，我们愿意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来开启我们能够认识到他啊，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容易认识到上帝。牛顿实际他过去一开始他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实证主义，他是不相信上帝的。但后来他认为他在搞天文学的时候，研究物理学的时候，他看见宇宙的浩瀚有序，他很简单，他的结论就出来了。看宇宙的浩瀚有序，想诸天一定有一个全知全能者，就这么简单。宇宙又这么大，又这么样的有序，他一定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在里面。而且他最后他是给他的学术生涯，在他过世以前做了一个总结的。他认为他所做的不过是一个有幸一个孩子在海边玩耍，有幸捡了几个好看的石头贝壳，他没有什么。刚开始我们都读不懂，觉得牛顿太谦虚了。他在光学、物理学、天文学、数学有这么多的建树，怎么就几个石头贝壳就够了呢？后来才发现爱因斯坦说的比牛顿还惨。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以后，他说什么？他说科学在上帝面前只不过是儿戏。科学是很重要的，尤其对我们人类的生活非常的重要，但是科学在上帝的眼里，爱因斯坦说，上帝看来我们人搞的科学不过是小孩子玩的游戏而已啊，在上帝的眼里。他说我只是 在真理的海洋旁边徘徊，一无所获。牛顿还有几个石头被叫，他说他是什么都没有啊，一无所获。他还说了两句话很惊人的，他说我认为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第一宇宙，第二人的愚昧。哎呀，我想这话也只有他敢讲了啊，我们一般人不敢说。但是这有一点让我感触很深，就是说这些在科学上取得很大成就的人，接触的科学家，往往比我们常人都还要谦卑，是不是这样？我们一般没有这个成就的，我还不会谦卑到这个程度。那为什么第一流的科学家反而这么谦卑呢？后来我就明白了，因为他们是第一流的。为什么第一流的科学家会这么谦卑？因为所谓的第一流的科学家是在各个学科站在最前沿的科学家，他们是直接去面对浩瀚的宇宙，他们知道上帝有多大，宇宙有多大，人有多小，想骄傲不敢骄傲。就是我们这种不是第一流、第二流、第三流、不入流的科学家，不是站在最前边，是站在中间后边的科学家，最不知道天高地厚。说不知道又知道一点，说知道就知道的又不多，最容易骄傲，半瓶水摇得最响，就是我们这批人。所以后来就明白了，我们常常说骄傲是无知的表现，这是真是很对。为什么敢骄傲啊？因为不知道，知道就不敢骄傲了，就是这样。你看今天也是一样，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慢慢就会变得谦卑了，对不对？过去信主以前都很骄傲的，我过去也很骄傲的，现在知道有上帝了，人算什么呀，对吧？你自个儿就谦卑了，没人是叫你谦卑，你自个儿就觉得自己不算什么了，就真知道了，就人就谦卑下来。所以这一点是很要紧。啊，经过今天时间，所以今天我们一定注意，在寻求上帝的时候要用心灵，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理性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有扭曲的。你看，现在光究竟是什么，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对吧？牛顿的时候在说光是由光子组成的，后来又说发现光是一种波动，电磁波的一种。20世纪又发现了光电效应，光电效应又只能用粒子学来解释，所以最后没办法了。所以1928年波尔提出一个并谐原理，光的波粒二性，就告诉大家光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动，大家都说很好，没说不好吧。可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上帝的儿子成了道成肉身以后，既是上帝又是人，你马上就问怎么可能。但是光既是粒子又是波就很好。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的理性已经被扭曲了，是不是？这不正原理，大家知道量子力学里边的 Heisenberg 的 uncertainty 的这个 principle， 他就说在这个围墙以下，很小的围墙里边，一个基本粒子的运动，你测它的位置和测它的速度，你不能同时测着，只能取一个，所以根本就是这个粒子在哪儿，你就是搞不清楚，只能用基底来加以估算。那后来爱因斯坦都接受不了，可是现在后来发现大概就是测不准。所以有一个物理学家说，他说神就用测不准原理来告诉我们，你人的极限就到这儿了，你智慧就到这儿了，你就是测不准。但是他说上帝又很爱我们，上帝只把测不准原理局限在微观世界，没有放在宏观世界。他说如果放在宏观就很麻烦了，今天大家谁也来不了了，对吧？你开车一开方向盘测不准，啊，我坐飞机的宇航员也航空员也测不准，要飞San Francisco一下飞到阿拉斯加去，吃饭要往嘴里放一下放到头上去，啊，那不可能。所以他就说，你看，上帝既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同时又让我们能够正常生活下去，这就是上帝的。这是一个物理学家讲的，啊，讲得非常的好。细胞的分化到现在都讲不清楚，虽然说生物学，尤其是从这个，就是从53年以后发展成分子生物学， 确实进展非常的大，可是最基本的问题到现在都解决不了。有一次也是一个牧道朋友问我，他说冯牧师，你过去在医学院工作，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好不好？我说可以，我先想一定不简单。他问为什么人的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你这问题简单不简单啊？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哎，大家别小看了这个眉毛，它不长是活的呀，因为死了就掉了，活的又不长，不长又是活的。你们看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到眉梢多远？就这么点，对不对？就差了一寸的距离，这个就一个劲儿长，这个地方就不长。哎呀，我想半天怎么回答他，我就告诉他啊，告诉他细胞的分化是吧？到了眉毛呢，它就是眉毛的细胞，它就是不长，啊，头发的细胞它就长。哎，我想我讲半天，可能他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再说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干脆就告诉他不明白。你看现在好多从小就在问，对不对？绿豆种下去长出来是绿豆叶，黄豆种下去是黄豆叶。你看刚才你们那 welcome 有一个枫叶是吧？那枫叶就是五角的，它怎么那么好？那细胞长到这长到这它就不长，拐弯就过去了啊，就这样拐弯。那谁去控制它？它长得这么好，这就不长了呢？它就有五个缺口呢？到现在从小就在问这问题，现在学了几十年生物学同样的问题。这个主早在圣经都讲了，一个人去撒种了，第二天就睡觉了。可是种子怎么长起来，怎么发芽抽穗结实完全不懂。今天是同样的，一个妈妈怀了孕了，喝的是牛的奶，吃的是猪的肉，吃的是鸡的蛋，长出来一个活不乱跳的小孩，到现在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然你可以去了解，可以跟踪哈，他可以到几个月几个礼拜他长出什么长出什么，这都了解，这发育的过程都知道，他怎么可能从一个受精卵就变成这样了？到现在都不懂，很多奇妙的事情。你看我们手不小心划一口子就流血嘛，对不对？但他不会脑瘤啊，那脑瘤就血就流没了，他为什么最后不流了呢？因为凝血了嘛，对吧？这伤口地方凝住了，它就不流了。光这个凝血的过程呢，是非常不简单的。如果这血不凝，就一直流，那就出问题了。但如果一凝血，全身血都凝了，也很麻烦。它怎么别的地方不凝，刚好就在伤口这地方凝？你就想到没有？大家都看得很习惯的事情，你仔细想，非常不简单。现在发现了，光这个凝血过程，四十几个生化反应，一个连着一个，这样过来的，就这样，都完全是 program 了，这完全是程序化的编好的，四十几个生化过程，一个连着一个连了，才能够把这个凝血的过程解决。该凝的地方凝，不该凝的地方不凝。大家看这。厉害不厉害？这些都是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完全去理解的。牛顿信主以后，据说他的一个朋友也是搞科学的，说什么都不信。就有一天他到牛顿家里来做客，发现牛顿的一个桌子上有一个太阳系的模型，做得非常的精巧。有一个饼，这个饼摇动以后，这个各个行星就绕太阳转。就他就问牛顿，哎呦，这个模具做这么好，谁做的？牛顿说没人做，自个儿成的。哎，他觉得怎么可能呢？这模具没人做，就是他以为牛顿跟他开玩笑。牛顿说我没有开玩笑。牛顿说真正的太阳系就是按照模具这样在精确的运转。你认为太阳系都不需要照，东碰一下西碰一下就碰成一个太阳系，那为什么模具一定要有人照呢？看见发现了吧，我们的理性已经被扭曲了。我们在谈别的问题的时候，谈日常生活的问题的时候，谈工作的时候，谈科研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很有理性很有逻辑，可是一谈到信仰，我们就既不理性也不逻辑了，他自个儿就没话说了，自个儿就把自己就矛盾起来了，是不是？所以像这些呢，就求主帮助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所以 我们不要迷信，基督教不是迷信，他知道为什么要信，不知道为什么要信的就叫迷信。但是我也希望我们不要迷不信，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信，就是不信，这就叫迷不信，迷不信也是一种迷信。有时候我讲完道，就是一直慕道朋友回来跟我谈话，我问他，你们觉得今天，哎呀，冯牧师今天讲得太好了，我问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信不信？不信，这就叫迷不信，对不对？你既然觉得讲得好，又没有问题了，就说明你都同意了嘛，是吧？哎，就是有时不信，就求主帮助我们了，好像好好理出，就是在哪些地方让你绊住你了，觉得你这个信仰迈不出这一步，要知道自己是哪一个问题，这样你能够说出来，让弟兄姊妹可以帮助你们能够早日子跨出这一步。如果自己也都不明白，就是不信，那实际也是一种迷信啊。所以我就求主帮助我们哈，真正求主光照我们的心灵，光照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他，用于心灵的那。好，这些我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啊，我们常常讲，一切都要拿出实证。实际很多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科学研究，很多东西是不能证明。像数学的很多前设，实际根本就是不能证的，有很多是先验性的东西。你看一个孩子，两三岁的孩子在屋里玩啊，他玩得很高兴，哎，跑着跑着肚子饿了，他发现桌子上放了一瓶奶，他会怎么样？他一定冲着奶瓶子跑过去，把奶瓶拿起来就喝嘛，对不对？他会不会七里拐弯这样跑，绕着桌子转圈啊？不会吧？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两点之间直线的距离最近，这就是个先进的概念，这不需要谁去教的。实际数学的很多的东西也是同样的啊，所以这个是上帝已经放在我们心中的东西。你说我们今天要搞科学研究，有前设的。首先知道宇宙是要有规律的嘛，对不对？而且这个规律是宇宙性的，不是地区性的。第三，这规律是不会变的，过去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只有这三个有了，我们才可以搞科学研究了。那可是我们怎么去证明呢？怎么证明宇宙是有规律的？怎么证明这个规律是宇宙性的？怎么证明这个规律是不变的？能证得出来吗？证不出来。这个实际是基督教的一生的世界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引申的一个定义。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就开始在做了。所以很多东西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每一个问题都搞清楚，我们才可以信。所以基本东西清楚就可以信。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没有信心，我们可以说是寸步难行。今天大家敢坐在这儿，就是信心的表现。为什么？你们相信这个房顶现在不会塌下来？那请问谁来进到这会堂以前，先跑到房顶上去看一看，检查一下有没有毛病？我们一定相信这个会堂的人是很负责任的，对不对？如果这个房顶有问题，他就告诉大家这个房子有危险，大家不要进来了。可是你认识会堂的人吗？你知道他一定是很负责任的吗？不知道啊，把命就交给他了，这就是信心嘛，对不对？我今天敢坐飞机过来也是信心呐。我知道这个飞机不会出问题，我知道这飞行员会开飞机，他没有喝酒，不会打瞌睡。我认识他们不认识啊，就过来就坐上来了。很多时候都需要信心。要一个新开一个餐馆，有人告诉你，哎呀，吃了物美价廉，味道又很好，又很好吃，那大家就去吃了吧。你没说先买一份回来化验一下有没有毒啊？有没有毒？没有啊，就人家就觉得好，哎，就跟着一块就吃了，这都是信心的表现。你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去证明？作为基督教也是一些基本的东西清楚以后，就可以来相信，求主来帮助我们。我刚说在寻求信仰的时候，问了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因为我是在大陆长了这么多年嘛，啊，这个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辩证法，哈，学了很多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啊，还学了很多这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所以问他们很多问题，尤其是从台湾香港来的弟兄姊妹，连想都没想过，啊，所以他们一看见我就懂，后来都怕跟我接触。后来就有一个姊妹跟我说，他说冯敏成啊，你别问那么多了，你先信吧，你先信起来就知道是真的了。哇，我听以后特别的反感，我说我都不知道他是真的我就先信，那信错了怎么办？我说这话是有很深的背景的，因为我是经过文化革命的。那文化革命的期间，林彪有一句话，对毛泽东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是我当时背的话呀。那时候68年69年，我正在部队锻炼。哇，那个时候半夜在收音机里边听见毛泽东讲了一句话了，就是最高指示啊，最高指示不过夜。你不是说我就睡觉了哈，第二天就算，那都太晚了。当时一听见，马上敲锣打鼓，最高指示就去传去了。最高指示不过夜。那现在看了都不理解就执行，现在知道错了，哎，现在又来了，啊，我都还没搞懂呢，又先信，信起来就知道是真的。这当时特别的反感，但后来慢慢当我读了圣经以后，我发现这个姊妹讲的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属灵的事情和属世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属物之间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是去了解清楚了，我们才能够决定我们能不能相信。但是属灵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圣经怎么说？属血气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情，还以为是愚拙。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参透属灵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这什么意思？什么是属血气的？没有相信上帝，没有圣灵进驻的人，像我们过去信主以前都是属血气的，但就不能明白属灵的。因为信仰，信上帝，上帝是个灵，是属灵的事情。什么是叫属灵的人？当我们真正悔改相信上帝的时候，圣灵就会进到我们的心里。所以按照圣经的教导，圣灵就会带领我们去明白进入他的真理，这就是差别了。是对属灵的事情，只有当我们能够真正悔改相信上帝，当圣灵进到我们心里以后，我们才能够更多的明白上帝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没有相信以前，我们想穷尽我们很大的力量想更多的明白上帝的事，有时候很困难，想了解了解不了，因为没有圣灵的引导，就差别这一点。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可以跟你们做见证，在信主以前好像好多好多的问题想不明白了，哎，一旦信了主回头一看，好像很多问题就忽然开了，就没有了。为什么？圣灵在做工，就是在这一点。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们，你们也不要说需要把圣经一定要先读一遍，也需要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明白了你才来信主，实际做不到的。就我们今天信主这么多年了，我还做了这么多年牧师，圣经有的地方还是不懂，因为它必定是属天的启示，基本的东西都可以懂，但是必须一些细节的东西还是不能够明白的。但是你们真正信了主，圣灵进到你们的心里，圣灵就会带领你们，因为你们和上帝已经建立了联系，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的灵就是会来帮助我们来更多明白他属灵的道理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好的，就希望今天每一个朋友，当你们有感动来接受上帝，你们就来信他。我说到感动，有人说那我就没感动我呀，啊，我也没发热，身体也没发抖，啊，也没出汗，也没哭，怎么就感动我了呢？当然，圣灵感动的时候，有时候生理上会有表现。啊，有时候带你的聚会，啊，一人信主以后，大学教授，哇，当着大家嚎啕大哭，觉知以后，他那种又是喜乐哈，就各种非常复杂的感情，一下今天找到家了哈，那种感觉，大哭啊，哭的简直就根本什么面子都不要了哈，那根本就顾不，那就是圣灵感动。但是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哭，啊，每一个人上帝对人的带领是不一样的， 虽然说你有时候圣灵感动，那怎么知道是圣灵在感动呢？圣经有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的12:3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认耶稣是主的，就有这句话。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谁不会主动去认信耶稣的，都是因为圣灵在感动我们，我们才可能去信耶稣。所以如果今天在聚会当中你心里产生了想信耶稣的这样一种念头，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连这个念头都不会产生。所以当你们有这个念头，想觉得信耶稣是一件好事情，信耶稣也是很有道理的事情，不是迷信，你愿意来信耶稣，这就是圣灵在做工了。当这个念头产生，你们就顺服圣灵的感动，勇敢地迈出你们人生非常重要的这一步。不要犹豫，不要等。有人告诉我说，冯牧师，我都95%了啊，对，就是在5%。我说你等什么呀？上帝突然给我显现一下啊，或者一个神迹出来。我说你什么都不要，要的就是信心。所谓的信心是什么？不凭眼见。这个不凭眼见也不是随便去信的，你有这么多的思考，你周围有这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你就可以有个非要。一旦和上帝建立了关系，回头看就豁然开朗，千万不要拖。说实在的，圣经说一句话是什么？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那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上帝离我们远了，有时候是我们本来离上帝就这么近了，我们一开口承认耶稣是主，我们就进到上帝的家里了。但是我们就差这一点，也许再过一段时间，世界上的引诱，各种条件的变化，可能我们就离上帝10万8000里。我见到很多这样的人，非常为他们心痛，到现在有些人都找不着在哪儿。如果当初他就是下定决心一下就迈进来，他现在就是得救了，他现在就是弟兄姊妹了，可是现在这根本就找不到人上哪儿去了。所以千万不要等。今天我祷告的时候，明天也是一样，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会邀请你们在座的朋友，过去你们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接受耶稣的，你们有感动你们就举手，把手举起来，表明你是愿意信耶稣成为基督徒啊！我常常给大家讲，你们不要觉得有压力，大家都低着头呢，实际我比你们压力还大。我尤其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每一次讲完道都在挣扎要不要呼召，所以呼召就是给大家机会了啊！希望信主的人愿意举手。如果你讲完大家一鼓掌见好就收就下去了，多好啊，对吧？飞不下去，非要呼召让大家问谁要信主。那如果有人回应还好，对不对？如果你呼了半天一个人回应都没有，那你怎么办呢？你不能一个劲儿呼下去吧？或者说你回的时候就下去了，哎，觉得哪儿都不好啊，这每次都很挣扎。后来我就读到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就是19世纪上帝在芝加哥兴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叫穆迪啊，你们都已经知道的。他以前呢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有时候呼召有时候不呼召。他有一次讲到耶稣基督给他们穆道朋友，他说我今天不呼召你们，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去想，你们想好以后下礼拜你们再来，然后你们再决定你们要不要信耶稣。结果就在他没有呼召的那一个礼拜，芝加哥发生大火啊，芝加哥有一次火很大。结果他们教会几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就在大火中失去了生命，他就非常的后悔内疚，因为这些人就完全没有机会了，永远失上了。他说如果那天我给他们机会，也许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下他们就迈出这一步了。他虽然肉体交往将来他还要复活的，可这些人没有给他机会，永远失上了。他以后就下定决心，只要讲到耶稣基督他就呼召。 我读了这个真实的故事以后，从此再不犹豫，因为上帝就托付我做这个工作的。如果我该呼召不呼召，该给你们机会不给机会，将来我在上帝面前叫不了账，也对你们也愧疚。但是如果今天给了你们机会，呼召了，要不要信耶稣，将来你们自己在上帝面前交账。我们把责任分清楚了，我做我该做的，你们做你们该做的。而且我希望你们在举手的时候把手高高的举起来，有人举手就举到这儿，只有我知道，在我在讲台上看，信耶稣这么光荣的、这么好的一件事情，容易敢大胆的把手举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当今天在主受难的纪念日，我们弟兄姊妹朋友们聚集在一起，都是你的恩典，也绝不是偶然的。主，你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能够彰显你的慈爱大能，要把更多的我们的朋友带到你的里边，成为你的儿女。父神，恳求你的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做了感动呼召的工作，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今天都把心打开，接待耶稣基督进到他们的心里，让他们都今天都成为你的儿女，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父神，帮助我们，谢谢主。所以今天我就问问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当中，有没有哪些你过去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信主的，但是今天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好，你们今天愿意信主的，就请你们勇敢地把手，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刚才已经有啊姊妹举手了，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有感动就不要销毁圣灵的感动，能迈出你人生最重要而且永远不会后悔的一次选择。好，你们安静自己，好好看见了请放下，安静自己的心，安静自己的心。有感动就迈出你人生最重要这一步，好吗？除了刚才举手的，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还有吗？神爱你们，神呼唤你们，今天就回到他的家里，不要再流浪，不要再漂泊，今天就回到家里，回到这个永恒的家，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消失的家。今天就回到教会这个大家庭，大家彼此相爱的大家庭，属灵的家，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生死与共的好的朋友，知心的朋友。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朋友，做我们的主，人生是一大幸事。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看见了。还有这样的朋友，我再问一遍啊，也是今天晚上最后一遍，我希望你们珍惜机会。我们常常说，人的一生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因为时间、地点、人员都变了。像今天晚上的聚会，在你们的一生当中也仅仅是这一次，将来你们还可以参加布道会，但是时间、地点、人员都变化了。上帝常常就是在特定的时空为你们预备救恩，所以我希望你们珍惜每一个机会。所以我再问最后一遍，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朋友们以外，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上帝在呼唤你们，在等待你们。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父神，谢谢你， 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就都是你的儿女，也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了。求主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每到一处有你的祝福和恩典，也保守他们在基督里的新的生命一天一天的长大，能够做你成为你美好的见证。父神，也继续带领我们当中还在寻求的朋友们，求主的灵继续带领他们来参加明天的聚会，来常常参加教会的聚会，更多的了解信仰，能够更早日的打开心，也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同心合一，兴旺福音，高举主耶稣的名，吸引万人来归向你。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